番禺世家，翻成中国是能人的意思啊，人是仁慈啊，他能够仁慈，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大慈大悲呀，能人就是大慈大悲，因为他大慈大悲呀，所以众生有感，他就有应，感而随同啊，与一切众生能感应到交，这是释迦的意思。摩尼的意思是寂寞啊，寂然不动的意思啊，寂然不动的意思。那么从佛的名号上来看啊，我们常常在讲习当中啊，也跟诸位说明，佛的名号就是佛在这个阶段这个地区教学的宗旨，教学的目标。我们看我们这个世界娑婆世界这个众生缺乏的仁慈，多半都是自私自利啊，他所关心的所爱护的是他自己或者是他的家人他的至亲好友，除此之外他就没有仁慈了。所以佛在我们这个世间给我们所示现的啊，教导我们的把这个仁慈之心仁爱之心将它扩大，能够爱护一切众生啊，平等博爱，释迦的意思。那么第二点呢，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的心呢散乱，精神意志不能集中，因此无论修学哪一种法门很难有成就啊，这个心呢没有办法做到寂寞啊。所以佛特别提出来教给我们要寂然不动啊，无论是在顺境是在逆境里面学不动心，这个不动心呢就是一心啊，寂寞寂然不动就是一心，所以摩尼也是一心的意思。因此佛在娑婆世界示现成佛，他的名号就叫做释迦牟尼啊，因为这个世界众生既需要的就是仁慈给这个寂然不动啊，就是一心不乱啊，大慈大悲一心不乱，以这个为教化的宗旨。佛这个字前面讲的很多了啊，这是三界道师啊。不但是我们人间的我们的根本的老师，三界六道当中他都 都是导师的地位啊，教导我们要仁慈，教导我们要爱护一切众生，要关怀一切众生，教导我们在一切境界里面要如如不动。要一心不乱，要清净平等啊，那么这都是佛的德号里面所具的意思啊。佛说法其目的无非是教我们返本还原，法界众生因为听闻佛法啊，就是闻佛所说的这个一切法，他才觉悟。佛为一切众生做破迷开悟的真善人，佛是无时无处不说法，这将来在我们这一部经的发起序里面，诸位可以能够看得出来。我们在经论里往往看到套方世界六尘说法，从来没有觉察到我们眼前这个境界里头啊，也是六尘说法，是你没有觉察到啊。唯有觉察的人，才会依教奉行，才能够离苦得乐。那么这是讲的主成就。下面呢，是跟诸位再说明啊，处成就，在舍卫国其数皆孤独缘啊，这一句，这一句是讲的处所成就啊。佛在什么地方说的呢？处成就这个地方，特别要跟诸位说明的，说法的处所，皆有大因缘在，不是偶然。不是偶然，正法道场妙境难量啊，殊胜功德皆是佛尘，不可思议。此地我们应当特别留意，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 我们现前这个场所就是佛说法之处，就是不可思议的殊胜因缘。因为你自己是迷而不觉，你不晓得这个所在是如来道场啊。如果你一旦觉悟了，你所居住的这个地方就是如来道场，就是佛说法之处，就是具足大因缘之所在啊。不是偶然的，十方三世诸佛如来对于这个场所早已经啊受记啊，换一换，早已经啊指定了。像六祖大师在东山菩提树下受戒传法坛经里面给我们所说的，以前诸祖早已经在那里受记了，岂不是道场啊早就定了？那么我们今天借中科学的仪器比从前更方便啊，我们家庭只要有一部录放影，有一台电视来播放讲经的录音带，我们的家庭就是道场，我们家庭就是佛说法之处，我们家庭与诸佛菩萨一切众生就具足大因缘，也不是偶然的。现在科技发达，像这样一套整组的机器也费不了多少钱，我们只要有这一组机器，我们可以请法师来讲经，将录音带留下来，然后辗转拷贝流通，普遍的流传，利益现前的众生，利益后世的众生，这种福德因缘岂能思议啊。这一个场所必然是诸佛菩萨保 保佑，护法龙天所护持。即使这个地方不讲经，他有一次两次讲经这个机缘，这个地方就如佛塔庙，必定为护法善神时时守护的场所。我们一定啊要明白这个道理，要通晓这个事实，而后啊我们发心来建立道场。像昨天有几位法师给我在一起吃饭，谈到啊建寺庙的苦心操劳，那么我就告诉他，今日之下何必要费那么多金钱操那么多的心去建道场啊？所建的这个道场又未必有道，如果这个场没有道，这只有场没有道啊，不能叫做道场。头脑稍微灵活一点的人，我告诉他，10万块钱就能够建立一个非常殊胜的大道场。他们就奇怪了，10万块钱怎么能建一个道场？我告诉他，我们图书馆现在已经建立3个道场，我们以10万块钱买一家录放影机，买一家电视，将我们所有讲经的这个录影带赠送给大专学校，那一个学校就是我们的道场。我们在中央大学建了一个道场，在北医建了一个道场，在冯家大学建了一个道场。这不是10万块钱就建立了一个大道场了。学校渐渐产生了效果了，冯家的同学来给我说，他们学校对于我们这个录音带很满意，不但学习学生天天在看，学校有意思要把这个录音带开放，让全校的学生都来看。我想想，这不是大道场，那是什么呢？今天诸位要想修真正的福报，不必花很多钱呐。你这种修的这个福报之殊胜，实在讲不亚于梁武帝呀！梁武帝当年建480多个寺院，诸位想想，他这个福报不可思议。我们今天如果说费这一点钱来度一个学校，这一个学校有多少学生？这一届毕业的底下新生就进来了。这是真实的功德。 真正殊胜的场所。我们为什么不建这样的道场呢？这是处所成就啊。所以家庭像我们现在这个录音室很小啊，一个小房间，我们架上这个机器在此地讲，我们的录音带流通在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地区，我们这一个小的场所与当年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的奇数及孤独园没有两样啊，同为诸佛之所护念，龙天之所守护，我所说的话句句都是真实话，没有一个字是妄言。诸位如果发心护持佛法，如果发心续佛慧命，如果发心建立道场，我想一个中等收入的人家人人可以做得到啊。那么我们又何乐而不为之呢？那么我们再继续看底下这几个字这是正法道场这一种境界不可思议无法思量啊！殊胜的功德皆是佛尘，这个佛尘呢是取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凡是建立道场弘法利僧，这个地方就有福，这个城市就叫做佛城，因为这个城市在弘扬正法，它有正法道场建立在这个所在所以它是佛城只要有正法道场所在的处所，就有护法龙天护持，就有不可思议的殊胜功德妙境。希望诸位同修要明白这个道理要发现齐陀太子借孤独长者他们发心修这么大的功德福报，我们非常的羡慕，但是在今天这种功德福报已经变成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得到而不是世间大富长者他们的专利了，现在已经变成很普及的，人人都可以建奇数结果都有像我们现在这个小小的道方就等于是奇数结果都有人人都能做到。那么这个六成就里头说了五种了，下面是最后一种叫众成就众是说 指与会的大众，也就是佛讲经说法的听众。那么在经文里面，于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聚，这个经文我在那省略了，前面已经有，此地省略掉啊。那么这是这个几句话的重点，就此乃如来示现之正因缘。那么换一句话说，前面五种成就啊，前面五种成就啊，都是为了啊这一种。前面五种是作啊，这一种啊是主啊，这是为主啊，皆为成就此一种也，都是为了这个。那么由此我们就明白了，建立道场，弘扬佛法，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为的是帮助一切众生皆成佛道。所以说这是如来示现在世间的真因缘，前面五种啊都是助因缘啊，就是促成这一个因缘。那么在教学的仪式上来说，这个听众啊可以分为四大类啊。我们讲佛有四种弟子，这个四大类，第一种啊是叫做当机众啊，就是发起的当机众。那么这是这个四类啊，看前面啊，这个四类啊，就是讲席里面呢，一定这个听众里头可以分为这四大类啊。第一大类是发起当机众啊，他是发起是来请经的啊，是来请经的。那么在一个法会里面，发起这个法会啊，譬如在本经里面，这个发起人呢是须菩提长者，须菩提长者就是金刚这一会的发起当机众。那么如果像我们啊这一个讲经的发挥啊，譬如我们这次在香港讲经，那么请经的人呢是玉明法师，玉明法师啊那就是发起当机众啊。那么下一回啊是周居士他发心来请我啊，往返飞机票呢他来供养，那么就是他就是发起当机众啊。换句话就是这部经是他发起请我们去讲的啊。佛陀在世，凡是发起这个法会他去请佛来讲经，他就是发起当机众。那么我们讲修福，这是第一等的福报。 也就是佛是为他所说的，他请罚的当然是为他所说的。第二一种的叫常随众，常随众啊，就是跟着佛的，佛到哪个地方去他就跟到哪里去。譬如本经里面所讲的这个1250位大比丘，他们是常随众。我们现前请一个法师来讲经不难啊，很容易。佛当年在世请他来讲经啊，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呢？因为跟到佛一起的有1255人，你要请释迦牟尼佛把他们个个都请到。换句话说，你要有那么大的场所招待他吃住啊。所以请佛不是请一个人啊，啊，这一请啊，念佛一起就是1256个人啊，包括释迦牟尼佛，要请这么多人啊，可见的不容易。今天我们发起讲经只请法师一个人啊，或者法师呢有一两个侍者就是伺候他的啊，可见的比从前呢是要省事的多了，要方便的多了啊。末法时期培福反而容易啊，可惜的是末法时期众生人啊迷惑颠倒，他不知道怎么去修复啊，所以虽然容易又变成了很难了。那么第三类的这个大众呢叫影响众啊，这些影响众啊都是佛菩萨再来人，不是普通人啊，所以他能够影响这个法会，他能够啊影响一些听众啊，就是他在这个地方有学问，有道德，有声望，而是一个大长者。好，听说某个地方法师讲经啊，他来听，因为他在做听经，别人一看，哎呦，某人都在那里听经啊，大概这个法师讲经啊讲得不错啊，我们也应该去听。所以他在那里做啊，实际上是替法师招来听众的。那也许这个法师是初学的，对经教是初通，那根本就不如他。哎，他在那里还恭恭敬敬地听，这是什么呢？给别人做榜样啊，不敢轻视法师，不敢轻视初学，使大家对于法师起恭敬之心，这叫做影响众啊，这叫做影响众。那么佛当年在世的时候，谁给佛做影响众？当然是十方诸佛。十方诸佛也示现为弟子，正是所谓呀，一佛出世，千佛拥护， 来促成这个法会圆圆满满，促成这个法会最殊胜的效果。普遍的利益人天大众，这叫做理想中。那么第四种啊，叫结缘众。这个结缘众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一般的听经大众啊，这个结缘众啊，现在讲经场所里头一般的听众啊，为什么呢？他既不是发起人，也不是常随众，也无法影响啊。那么这个结缘众也等于说一般旁听众啊，一般广大的听众。所以凡是一次发挥，它主要的目标是对谁而说的呢？主要是对这个当机众而说的啊。附带的呢，就是对结缘众而说的。换句话说，它是以当机众和结缘众为主要的说法对象啊，所以这个四众里头，这两众是为主的啊，是主要的。当机众目的是要叫他开悟，是要叫他正果。结缘众里面主要的目的是要叫他生起信心，生起正知正见，皆见佛闻法之缘，作为将来修行得道的根本。功德利益皆不可思议，都是非常之殊胜。那么下面呢，需要跟诸位说明的，是此地经文里面所讲的大比丘啊，大比丘。什么叫大比丘？我们在这个地方必须跟诸位做一个解释啊，这就是大比丘。这个大鉴别非是小机，这小就小乘，关键在这里，不是小乘的根基。他具足啊，有大、多、胜这三个意思。啊，那么大、多、胜这三个意思，在下面跟诸位来解释，比丘小乘的称呼，它里面含有三个意思，这是梵语。第一个是七思，第二个是婆罗，第三是不摩，有这三个意思。我们一条一条的在此地跟诸位来说明啊。那么先说这个大的意思，这个大是大度胜这三个意思。那么大呢，是讲的德大啊，它有非常高尚的这个道德，我们或者讲品德啊，它有崇高的品德，我们称为 得到，因为他品德是高尚，所以普遍的为天王大人所尊敬。你看，不但人间的这个帝王大臣啊，这有学问有道德的尊敬，乃至于天上的天王对他都起尊敬之心，尊敬他的德大。不但他德大，而且他还有多。这个多是什么呢？就是文多识广，这博学多闻啊，学问渊博啊，啊，学问渊博啊，这博学多闻啊，博通内外学术，内是讲佛学，外呢是讲世间的学术。换句话说，佛法世间法他都渊博都通达，那么这叫多。第三个意思叫深，深是殊胜啊，他非常之殊胜，因为他超出凡夫小乘啊，他的学术非常的高明，他的德行为天人所尊重啊，法高德重，他具备了这三个意思，所以称之为大。这是小乘里面所没有的啊，这是大的意思啊。小乘没有这个意思啊，唯有大乘啊，他才具足这个意思。那么比丘这三个意思呢，在此地也得跟诸位介绍出来啊。第一个起思，简单讲是一波自身无所蓄藏，专求法要啊，专求法要。那么这是起思的意思。佛跟乞食，乞食啊，乞丐啊，讨饭的。四是什么呢？是有学问有道德读书人。那么这个讨饭的不是普通讨饭，是一个有学问有道德的叫花子，这是不简单的啊，不简单。佛为弟子们制定的这个戒律里面很重要的一条啊，就是三依一钵啊。钵是什么？吃饭，去乞食的这个饭碗呢、啊，这个钵。出家人的依呢，只有三依啊。那么另外的时候就是一钵。三一，这是遮身的啊。那么既然是一个人生，人生在世间呢，最低的生活标准就是衣食啊，衣最少的